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《走到传说中的地方去》，作者坏蓝眼睛，播讲九月。欢迎订阅。一直到在巴黎的第三天，我才真的意识到我竟然在巴黎。这么说可能有些欠扁，可真的是这样的感觉。当我第三天从巴黎的清晨中醒来，推开酒店窗户的时候，我才清醒地意识到我竟然真的是身在巴黎。巴黎呀，无懈可击的时尚之都、文艺之都、时髦之都。特吕弗曾经在这里生活过，高更曾经离开这里去大溪地，萨特和波伏娃曾经在这里约会过，包法利夫人在这里心碎，伊莎贝尔·阿加尼演绎的阿黛尔·雨果的眼神让摄像机镜头中的巴黎支离破碎。这个杀手不太冷的杀手也在巴黎。肖邦在信中感慨巴黎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。卡米尔·克洛代尔在午夜拿起石头砸中了罗丹的窗户。大鼻子情圣写了无数的情书。塞纳河的左岸是多少人梦想之地。破产姐妹里破产白富美最向往的城市就是巴黎。在我大脑子里重新把这个城市洗牌后，巴黎忽然变得特别和楚楚动人起来。意大利让我沉醉，巴黎则需要我投入去体会。我站在清晨12层酒店的窗口，看着这个充满传奇的城市，内心升起一种奇异的美好。对，这里是巴黎，我必须要把最时髦的衣服找出来，画上最妩媚的妆，扎个平时根本不可能扎的头发，才好意思出门吧。微信上明明给我发来了几张大头照，看起来我们的想法是互通的。他正在化妆，并且打算一定要在巴黎有一场浪漫的艳遇。临时组建的群里，大家都在讨论关于购物的问题。我因为第一站就解决了这个问题，所以如今我轻装上阵，只剩下放松的心情去游玩了。周周在犹豫到底是买什么牌子的防晒霜好，周易则在纠结要不要买纪梵希的包包。发现我这几天保持沉默，几个人问我在干嘛，甚至有人怀疑我其实已经在路上遇到了浪漫爱情，此刻沉浸其中没空再跟大家玩了。保持神秘的感觉不错，我也没纠正也没解释，收拾完毕就出门了。跟明明约在卢浮宫门口见面，我却迷了路。幸好认识了那个法国男孩 Max， 我懒得去查地图，直接问他应该怎么找到卢浮宫的正门。他很认真地给我画图截图解释，我大概也没太听明白，或者有点心不在焉，就顺便在距离卢浮宫不远的一条街上游游荡荡，看到一个小商店买明信片就钻了进去，挑了十几张明信片，出门的时候差点跟一个人撞到。这人身高至少有185，瘦白大长腿，身形笔直，亚洲人，穿得非常时尚，脑袋后面扎了一个小辫子，戴着黑框眼镜，窄脚裤，脚下踩着一双皮鞋。这人如果出现在时尚杂志里，没有人会意外，那种街拍狂魔会挖掘出来的型男就是他了。型男问我，中国的吗？ 对，你也是。我不是非常相信，国内很少能见到这么潮的男生。他说，嗯，在米兰留学，来巴黎玩。我说，这么巧，我也是刚刚从意大利来法国的。邢楠说，确实太巧了，我第一次来巴黎。我也是。我们正在说话，我的电话狂响，原来明明找不到我已经快发疯了。我赶快跟邢楠告别，匆忙地离开。邢楠追上来说，你要去卢浮宫吗？我正好也要去，要不要一起？我也不知道当时是哪根弦搭错了，脱口而出，算了，下次吧。他愣了一下，不知道我在说什么。我被明明催着，也来不及解释，就这样赶过去跟明明见面了。卢浮宫排队的人真的太多了，密密麻麻一片，我瞬间感觉头都大了。忽然手机响，我以为又是明明催命，结果发现是一个加好友的提醒。从头像来看，竟然是刚才明信片店里偶遇的潮男。不会这么巧吧？他是通过附近的人这个功能找到我的。这个功能通常我是不开的，不知道这天怎么回事竟然开启了。通过了验证，他的讯息很快就发来说，想碰碰运气，没想到真的找到你了。我回想起刚才的匆匆道别，觉得多少有点不礼貌，于是跟他道歉说，刚才因为朋友等得太急了，所以暂时先告辞。他说没关系，他的名字叫 Ron。 我刚要说我的名字时，他说，我知道的，欧拉拉吗？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订阅和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